你好，我是 Ada，今天来看 SmileWeb 的招股书。它的应用就是你去分析一个网站，给出它相关的一些数据、相关的竞品等等，是和一般的电子商务营销是不一样的。它的价格、数字行销是按年度套餐来看的，但是像研究、销售线索啊、投资情报相关这些是需要沟通来定价的，这可能就比较贵了。所以就这种的网站也比较多，也是做国际化的业务，还有另外一个 Top Similar Sites 也是差不多的。这里比如就是他搜了一个网站，下面有它的简介，然后一个排名数据什么的，然后下面是类似的网站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它的招股书，在给出的今年 Q1 的数据里，整体都是很好的，除了它还是亏损。这个领域行业介绍，其实我觉得还蛮难写的，因为它穿插在不同的行业里面，其实是比较难预估的。在管理层里面写到，它每天分析来自数百万个网站和应用程序的数十亿次数字交互，那数据是怎么来的呢？他等一下会写到，他列出了他重要的几个节点获取客户，但他不是13年成立，他09年就成立了哟，还蛮早的。而且下面列出来他的5项付费订阅也是在19年才拆出来的，有一种是为了上市写报表的感觉。我之前就知道这个网站也用过，但他当时还没有分这样的销售方案，就是查类似的网站嘛。像我这种直接访问站内的人，占他新销售机会的1/4，这免费产品品在去年已经累计吸引了将近2000万的用户，获取了数十万条的销售线索，但是它的付费用户到今年 Q1 是有2874个，包括排名前十的技术团队的9个，排名前十的金融服务的7个，排名前十的零售组织的5个，还有排名前十家用产品组织的7个，还有头部的服装组织。可见数字营销对于传统企业来讲也是能转型很快的，还是要看企业的学习能力。在关键因素里写到新客户上，他们大约60%的销售市场营销费用都在这一块，而40%是集中在客户拓展和保留。他们接下来也希望去投资扩大国际业务，预计今年在德国建立销售点，还将投资于自助服务和分销，像国内百度站点，还有 Talking Data、友盟什么之前的一些业务，或者应该都是类似的吧，就是看数据有没有运用好。而从对于现有的客户来讲，本来付费高的客户，他们增长的就更快，这可能就是 To B 的一个特点吧。下面这个图上你也可以看到，在17年单价比较高的客户，到今年占比更高了。下面给了他今年 Q1 同比去年 Q1 的数据，可见收入增幅非常大，涨了将近50%。但是他的净亏损比例也增大了，而他的收入增加里面，其中增加的400万是来自于美国客户，330万是来自于欧洲和英国的客户。下面给了他一个季度运营的结果，可以看到收入从19年 Q1 到今年的 Q1 一直都是在增长的。但比较有意思的是，销售与市场营销并不是一直在涨，是有涨有跌的。另外一个原因是，他在一个 Q 的收入很大是依赖于前期收到的订单，而他是这个 Q 新产生的订单销售或者是客户的增减是不会反映在这个当期的。所以很可能一个季度多花了钱，这个收入要到之后某个季度才显示出来。前面说了他还在亏损，还有点靠贷款活着的意思，在去年年末与硅谷银行签了这个贷款担保协议，这里也看到一个未偿还借款的金额，感觉对比下面的现金流来讲，如果没有这个贷款，他可能现金会非常的惨。在商业模块里面写到了这个行业背景，说到数字化的重要性，到去年美国成年人每天花费将近8个小时在所有设备上消费数字媒体。那现在很多办公就都是数字化嘛，甚至传统行业餐饮啊等等都是要用数字化的。另外，在数字世界上，企业可以轻松低成本的进入新市场，地理不是障碍，不需要店面。也不只是这个行业，像上一家看的 Squarespace 也一样是在这个领域，所以它的竞品是电商吗？可能也不是呀，这个拆分是比较难的。看起来数字化迭代的进程还在继续。 然后来看他们的解决方案。为了让这个东西能说得更清楚，他每个方案里面都拆分了战略、收益等等，然后给出了可以理解的问题，比如说能提供什么数据呢？服装行业的转化率如何？哪些新闻吸引了观众最多的参与？这个是数字研究里面的，还有下面是营销，购物者智能向哪些客户是交叉购物，正在评估哪一些品牌，还有销售及投资者的解决方案，这个可以操作的数据就很多了。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它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数据？因为我们应该知道，很多数据原来就是不共享的，所以是不是需要购买呢？不过像现在，可能巨头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彼此合作，就像李开复有一次说漏嘴了，说蚂蚁的数据给旷视用，就很多这样的 case。然后在下面他说了他是怎么采集数据，是有很多的网站和移动程序直接和 Similarweb 合作，也有去聚合网上的数据以及公共数据，并且和有收集数据的全球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，然后看他们的顾客，这里写到大约56%的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客户，这个表现难得一见啊，没有一个客户收入超过5%。下面给了他一些客户的例子，可以说很多很知名。下面也给了很多案例，从金融贷款、零售到物流，他们能帮忙解决的问题都是很实际的。更重要的应该是高层接受了这样的方式吧，不然很多国内可能是接受起来就有问题，担心没有用，或者其实是因为不会用。而他们的竞争可以说，以前很多文章里说到不容易被 AI 替代的领域，都是属于可以去部分替代的吧。而这家公司一共有691名员工，包括以色列的444名，美国的140名。而它的管理层就比较简单，它的创始人在09年成立这家公司，当时才25岁。他在去年11月份还发了2次优先股，总金额4000万，他应该真的是挺缺钱的吧？在后面的财报索引里面可以看到细分地理位置的收入，美国一马当先，这个非常高了，比欧洲加亚太还要高。但是你看，欧洲和亚太差不多，是因为欧洲已经把英国拆出来了。英国不愧是一个有钱的国家，而以色列就一般般，虽然大部分资产都在以色列。好啦，这家公司就看到这里，是不是也百花齐放？越来越觉得很多看过的鸡汤、所谓的分析、战略指导、市场分析，都只是纸上谈兵，用来洗脑的呢？这期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